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首先来关注一下这个即将已经当选的这个下一任总统川普他的一些新内阁的任命我们看到就是星期六的时候呢，川普选了一个石油天然气行业的高管叫做 Chris Redd 出任新一届政府的能源部长。那么川普呢，他一直是力求实现美国的能源独立要加强石油天然气的开采。那么能源部长这个关键性的职位就是非常的重要。这个 Chris Redd 呢，他是油田服务公司 Liberty Energy 的创办人，也是首席执行官。他呢是大力倡导石油和天然气的开发的，包括使用水力压裂技术。那么这是川普寻求在全球市场上实现美国能源主导地位的一个关键性的支柱哈。所以他这是力挺他哈，然后这个发文呢也是给他背书哈，就说这个看好这个新一届的能源部长哈，给美国带来一个不一样的能源的一个局面哈。那么其实在竞选期间呢，川普就一直在强调说他会扩大水力压裂技术，取消暂停液化天然气的出口。那么这和现在的拜登政府的政策呢，可以说是形成鲜明的一个对比啊。有了这一位就是非常推动也就他本身就是石油天然气行业的高管那我们相信这个川普想要实现这个目标呢，那真是叫做什么如虎添翼了可能这也是他选择他的一个原因。那么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川普要成立的叫做政府效率部是完全之前没有过的这样的一个部门他的这个共同领导人一个我们都知道是 Elon Musk 嘛，马部长，另外一个呢是拉马斯瓦米这也是个年轻的企业家，然后在共和党初选时候还和川普竞争总统提名来着那现在呢被川普任命他和马斯克是担任政府效率部门的共同领导人。那在星期天的时候呢，这个拉马斯瓦米是接受了一个采访这个采访上面呢他是接受了这个 Fox Business 采访他就说直接讲得很明他觉得现在的联邦政府呢真的是有大量的浪费欺诈和滥用。而且呢他认为现在的很多联邦承包商其实在利用联邦政府。那所以主持人就问他说，那你会不会关闭某一个或者整个政府机构呢？他给出的答案是 yes 他说这个可预见性就是之前大家猜的你怎么提高政府效率，那一般人都猜到了裁员，就像马斯克当初大刀阔斧改革 Twitter 一样变成了今天的 X。那拉马斯瓦米呢就在这个访谈当中就非常肯定的说，预计就是会有大规模裁员，而且某些机构呢会被直接关掉比如说这个包括大规模的削减，也包括联邦的承包商，就是 Federal Contractor， 还有其他呢那些在合作过程当中老是向联邦政府多收费的就是这样的。那么其实在竞选总统期间呢，这个拉马斯瓦米其实他也呼吁过就直接关掉某些部门包括之前我们上周也跟大家讲了嘛，就是说有传闻说川普要关教育部的事儿，在他的那个 Agenda 47里面，就是47届总统的行事历吧，行事部这个他的计划当中也包括这一点教育部要关掉，拉马斯瓦米也是这么想的然后包括他认为国税局烟酒枪炮爆炸物管理局还有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这些部门呢都需要重要的重组去整顿和改革，还有联邦调查局所以他说呢这个他们是认为说这些部门都是未经选举而产生的官僚机构，那么这些官僚机构呢正在管理着美国的政府和重要的部门，所以呢他认为这需要由行政部门的力量来解决就通过总统方面那么为什么这么做呢？他是认为这也是为了恢复美国的自治和问责制如果一个当选的领导人做出错误决定的时候，选民是能够有所选择的，下次不选你呗，对吧？但是呢拉马斯瓦米说现在的很多联邦政府的这些机构他没有问责制，从医疗保健机构到国防部，大多数的决策的判断呢都效果不好。那么从历史上来看呢，很多人甚至认为不能解雇这些人。 那所以他说，现在呢，他们对于最高法院给他们的这个环境有了不同的看法啊，哎，所以他认为就是现在呢，他们会快速的采取这个行动。他为什么说最高法院给了他这个不同的看法啊？今年6月份呢，美国最高法院有推翻了一个40年的法律判例，这个判例呢，就是说限制联邦机关在规范空气品质、药品安全等重大的民生议题方面的一个权限啊。所以拉马斯瓦米认为这样的一个判例呢，是对于有助于缩小政府规模啊，是一个非常好的依据，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哈。哎，所以呢，这个就是说，从法律判例、最高院的判例上来想，他是这么解读的了哈。那么，共和党相对于民主党来说，他的不同的思路就是，民主党强调大政府，一切都是政府包揽包办啊，政府给你解决，政府收税，然后给你发福利啊，管你生活大大小小方方面面。那么，共和党呢就强调是自由经济、小政府，政府是管得越少越好啊。那么让市场来去这个做自由的这种叫做你说什么是裁决也好哈，其实市场它会自有这样的一个经济规律嘛。那么他们这个其实共和党现在的这些一个主要的思想呢，跟早期建国先父们的思想是比较像的哈，因为过于膨胀的政府呢，他们认为是没有效率的。好，那么这个就是现在哈，这个川普弄了一个叫做政府效率部哈。所以很多人说这些联邦雇员们呢，现在可能接下来几个月都会惴惴不安啊，不知道可能这个叫做裁员的这个砍刀会不会落在自己的头上哈。但不管怎么样呢，就是按照拉马斯瓦米他们所说的哈，就是说他们也是一方面提高政府效率，一方面也从而得叫做什么，就是可以节约很多的联邦开支吧，不必要的一些开支哈。好，这是这方面。那么还有一个消息呢，很有意思，就是 Kamala Harris 啊，在败给川普之后啊，他接下来的去留啊，也成为了一个很大的讨论和关注点哈。那么今天呢，我们看到就是说这个加州啊，有个代表第三选区的国会议员叫做 Kevin Kelly 啊，他发了一个文章啊，他就说点评了，他就说这个听说哈，有媒体报道出 Kamala Harris 贺锦丽呢，很有可能竞选2026年的加州州长。那么，是不是这样呢？就是我也去查了一下这几天媒体报道哈。那么，当然媒体有些这个众说纷纭。我觉得之所以有这样的传闻呢，就是说最近有了一个民调啊，这个民调呢是来自于这个 UC Berkeley 啊，它有一个 Institute of Governmental Studies 啊，然后也被这个《时代周刊》哈给 sponsor 的这么一个民调。就发现呢，在2026年的总统，这个不是总统，2026年的加州州长的竞选当中呢，Kamala Harris 获得了一个绝对，叫做什么多数的一个叫做投票支持哈，就是问这些选民，2026年如果你选加州州长的话，你更可能支持谁？有超过1/3的人都说要支持这个贺锦丽。啊，然后呢，还有大概12%的人是说有可能支持贺锦丽，加起来就是说可能支持贺锦丽的人45%了哈。所以这个呢就被很多媒体视为一个信号。那么其他那些问了一些人哈，他们可能都是支持率是10几%，甚至是个位数。所以贺锦丽就变成了被认为说是民主党党内啊，出来竞选加州的一个州长的最有力的人选啊。那么贺锦丽方面呢，我这看了一下，查了一下，她目前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表态，说啊，我一定要竞选加州州长啊，暂时还没有啊。但是呢，有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这个媒体呀，所谓的民调啊，它也是个舆论风向标哈，或者是他们试水、政治试水的一个工具了哈。那既然有这样的一些叫做什么前导消息出来，是不是为后续的一些动作做铺垫呢？这个我们还不知道哈，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观察。但是很有意思的是，就是刚才讲到的这个加州的共和党的三选区的国会议员 Kevin Kelly，他说如果贺锦丽选的话，他认为那么共和党人有戏了啊。他说共和党人可能在2026年的时候就更容易赢得州长的这个位置了哈。那么您怎么看呢？首先您支持愿意贺锦丽来参加哈这个2026年的加州州长的竞选吗？您希望贺锦丽当下一届的加州州长吗？如果就是可以告诉我们您的想法哈。另外呢，像刚才这位国会议员说的，你认为2026年如果贺锦丽选的话，是 会让共和党人得到更大的优势吗？就有可能加州会收获一位共和党州长吗？时隔几十年了哈，有没有这种可能呢？欢迎您拨打热线或者短信留言告诉我们，888-275-1628，888-275-1628。好，接下来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等会儿回来带您关注啊，九评20周年研讨会在湾区召开的情况。